续收听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我是赵丹丽。上个礼拜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桃园县八德市天使发展中心的主任傅素金副主任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信仰的这个过程啊，自己如何进行灵修工作，那么甚至把它扩大到自己的家庭还有工作里面，同时呢也跟我们提到呢，在他的这个信仰当中，在他的生活里面啊，如何感受到天主给他的这个恩典。傅素金副主任呢，他服务的是对象啊，是有智障方面的这个不管是幼童也好，或者是成人也好啊，所以他的工作的性质呢也是相当特殊的啊。傅主任您好。
嘿，你好。
也非常感谢您再次的这个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块分享您的这个信仰跟您的这个工作跟您的生活啊。我们提到您提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对象呢是有智障方面的一些朋友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让您介绍一下天使发展中心它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啊，跟它您目前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好吧？
嗯，好，我们中心目前有差不多65位学生哈，20位老师，那我们有分两个阶段，就是一个是0到3岁的儿童。那一个是3到6岁的，那0到3岁是终点制的服务，那他只要有发展迟缓证明，那就可以来我们学校被服务。那这个服务是1个小时一堂课，那父母需要陪同，因为父母需要来练习说他在家如何教孩子，他如何跟孩子互动，好，如何在那个课程里面学一些认知发展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大概有15位孩子目前在我们中心被训练。那另外3到6岁的部分是读整天的，他们不需要父母陪，那他们一定要有手册。那我们的孩子的类别分蛮多的哈，他有发展迟缓，那他有是自闭症的，或是唐氏症，那或者是脑性麻痹。那通常脑性麻痹的孩子大部分是不会走的，嗨，那因为他的运动神经受损。那还有情绪困扰的，那也有就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像粘多糖宝宝那、
oh,
哎、
是
那个孩子那种孩子也有。那还有就是多重障碍的，比如说他可能是纯劣恶的孩子，可是又加上智能上又受损了，哎，肢体上又受损，
是，
哎，所以那还有是听障的，哎，听力有障碍的，
嗯，
那目前我们也有全盲的孩子，哎，那全盲的孩子也有他也是算多重障碍，就是他全盲又不会走，是这样子，那就是我们伴随着这些孩子以每一个孩子不同的程度跟年龄来做他的课程的安排。那未来我们还就是5月份以后还在服务15岁以上，那15岁以上的孩子就是成人的，那国中毕业以后，那就是做一些职业训练，生活陶冶的训练，然后居家生活的训练。
是65位智障的小朋友，但是老师跟行政人员有20位，但是又有这些小朋友里面，他又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哦某一项的这个生理机能发生一些问题的啊、哦。您刚刚提到有多重障碍的，所以在这个人手上面来讲，能够应应吗？能够负荷吗？
基本上我们还好，因为我们的人数跟老师的比例算是品质蛮高的，就是我们1比3就是大概3个学生就一个老师。那3个学生是这样，就是要是他是脑性麻痹，他不会走，他需要比较多的照顾，我们就以3个为一个老师。那要是一般的学童，我们是1比4，这4个学生是一个老师。那通常我们行政人员在中午的时候也都要进到班级里面去帮忙做一些吃饭的训练，因为很多孩子都不会吃饭，尤其是脑性麻痹还是他连拿调羹的能力都没有。那在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我们的人力上是还算不错，就是都还可以，还可以掌握。
是你本身是学这个特殊幼教的吗？
当然我 念书的学校不是我们，我是念商的哈、哦。以前父母都希望说，哎呀，好像做会计啊，啊、
嗯，
在这个才可以赚到钱。那进了那个工作职场之后，我们才开始学。那比较多的机会是因为，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启智中心，政府也开放了好多的训练机会，比如说内政部它有固定的，你做满一年你就得去训练一个月的，密集式的这种特殊教育的训练，那你做满几年就要再一次进阶班，然后到行政主管班，到那个，所以我们每年哈，每位老师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进修机会，所以这个跟学我们本行特殊教育其实是已经更是已经蛮相关的，说学术已经配合实务的部分。
那很特别，就是说您是学商的，然后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会进入这样的一个特殊教育的一个环境里头，就是一毕业就是进入了，是不是？还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天主带领您来带领这些小天使们？
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我。那个毕业的时候，我是在一个电子公司工作，那认识了一个朋友，那他认识教会，他认识教会的修女，还有一个朋友是在启智中心的。那有一次对他说启智中心有缺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所以我就说好啊，去看看。那去看了以后，我就发现还好像可以去试试看做。那我去看了以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个孩子，他每次那摇晃着那边骑那个小脚踏车，原来他就是叫脑性麻痹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毕业了两年后我才进去工作的。
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不同的这个宗教呢有做一些这个福利工作啊、哦、好像比较少听到就是有关于在天主教方面啊所做的为我们这些社会啊不同的这种阶层所做的一些社会福利的这个工作。那这个天使发展中心早期的是叫天使启智中心啊，那么好像是由就是由我们天主教的是美籍的传教士，两位美籍传教士他们来我们台湾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工作啊，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追溯一下，就是来了解一下，就这个工作，那么当初在台湾进行的情况，以及现在进行的情况，那么他希望传递或者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中心迈入今年已经是第16年，那在70年代的时候哦，我觉得台湾就是说做这样工作的单位真的不多，可是他从他做第一个启智中心开始是我们教会，我们天主教会，比如说像新竹的仁爱启智中心，他现在已经20几年了哈、那像台南的瑞富也都是从教会开始，所以在早期我们在开始的那个中心的时候，是因为在桃园县来说，它有两家大型的教养机构，那因为我们的传教士他在创办我们中心之前，他有先进入到那个教养院去生活了两个月，他去帮助孩子，可是他发现在那个里面是有很多是不为人道的一些养，就是教养这些孩子的一些
心酸啊，
对，
然后
也比较不是这么人性化的那个服务。后来他就觉得说，我们桃园地区应该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因为他也跟神父也去拜访教友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孩子是被留在家里的，然后又在眷村里面看到很多孩子在游荡。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教会真的很困难，就说他没有经费，那他可能就是结束了一些幼稚园，那他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启智中心，就像我们中心也是，我们是已经结束了一个幼稚园空间拿来让我们使用。那我们刚开始是发展一个中心，20个社区式的模式。那后来因为场地不够，人数来的很多，我们又后来又利用教堂里头的神父的家，又神父搬出去了。然后那个教会里面的聚会场所，比如说小小的会议室，我们把它通通开辟成来用启智中心。那是这样子。那早期开的中心模式比较不多，那现在来说就多了。我们现在台湾的教会办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已经是第25家了。
哦， 是，就是完全是针对智障的嘛。
对对对，哦，做这种做这种残障福利的社会服务已经有26家，而且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成立了一个联盟会。
哦，
那我们每年会办一次到两次的活动，就是全省的主管会聚会在一起，不管神父啊，他的主任或负责人都会聚会在一起，然后为未来的目标再一次做检视。然后我们也成立了区域性的联盟，比如说台中区有台中区的各机构的一个联盟，然后台北区，然后像我们新竹桃竹苗区我们也联盟，就是把各个中心的那个他的一些办的比较好的机构，它的一些方向拿来带领一些比较弱小的一个小机构，然后这样子大家结合力量，然后为教会里面，因为我们的目标都一样，就是为耶稣最小兄弟做的事，就是为我说我们的每个那个那种宗旨使命是一样的，所以走起来还不错。
是
是。
那在这26家里面，最远或者是说最偏僻的这个残障福利是在哪个地区？
最远应该是澎湖。
哦，澎湖就有。哦，
澎湖
惠
民启惠民启智中心。
哦，是。嗯，那在你工作当中，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当然做这个工作我不能讲什么成就不成就，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你比较难忘的，或者说在你的工作里面你觉得推动起来你很有成就感的啊，你觉得还不错的啊，或者是说遇到些什么样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是仍然那个问题存在的呢？嗯，
像哈，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当然就是说能够改变这些孩子的能力，他们本来是那么差的，然后经过我们的训练，经过我们这样子为他们这样付出，他们变比较好了，也变比较聪明，那也可以到普通的环境，比如说他们本来可能只能在启智班读，那他们也有到普通班的，那我们的为数比例也不少，然后我觉得蛮大的一个成就就是说，除了我们带着他们的孩子，就是这些家庭的孩子之外，我们还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就是说比如说夫妻是要离婚的，然后我去做这样的一个辅导，就是找妈妈聊，找爸爸聊，然后把夫妻一起带过来一起聊，然后也经过就是拿案例跟大家讲说，就说这样的孩子在这个家庭真的不是你们做了什么罪恶才有，然后我们就引述天主的经验说，因为天主认为说你们比较有能力，所以他要派遣这些孩子啊，这些小天使到你们家，因为你是真的有能力的父母，那可以照顾这些孩子，所以他们真的都会比较释怀。然后我觉得蛮大的成就就是说，也曾经真的以面临离婚的夫妻把他们结合回来，而且我就发现后来他们能够一起携手，我觉得那个部分真的很棒。然后也让很多那种公公婆婆比较不能
体谅，
对，很接受那个媳妇的哈，我觉得也有改善他们的观念。
是，
我觉得那个真的不错。那要是推动起来比较大的困难哈，我想可能就是人力的资源吧，就说因为你要请一些比较专业的，薪水应该都要给他很高，比如说我们的治疗师，治疗师目前来说，因为我们是儿童办儿童的，那儿童部分他很需要语言治疗师啊，或者是那个物理治疗师，那通常这些治疗师他们都在医院，那医院给的薪水比较高，那在机构呢比较少，而且机构工作的时间也长，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部分我们的人力上资源比较少。那还有一个就是志工，志工我们也蛮缺志工的，
那就是透过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今天节目除了有像这个东南亚大陆地区播送之外当然我们也欢迎在其他地区的，如果这个教友朋友们，如果您也有这份心的话，愿意到我们台湾来奉献的话，我们也欢迎，对不对？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节目也有上网，所以当我们的一些教友朋友或者是一些喜欢收听广播节目的朋友们呢，如果点选进来听到的话愿意奉献您的这个心力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副主任联络这个地址是在桃园县的八德市八德市其实这个地方也是相当优美的环境，应该算是也不错的那么也可以来奉献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心力跟精神，来照顾这些智障方面的这个小朋友我想我刚提到就是说做这工作好像没什么谈不上什么成就感，其实我听你的谈话，我觉得这个 从你内心里面散发出来这种喜悦，真的就是你最大的这个成就哈、哦。那在你这个工作当中，我想就是说，因为这是教会办的，所以教会基本上会不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资源呢？
会，因为比如说像我刚说，我们目前台湾有26家这样的单位啊、哦，其实它的场地跟土地全部都是教会的
哦。
那像我们新竹教区，它就提供土地以后要建房子。
嗯，是
的经费啊、哦嗯，那它是需要经费是需要帮忙，可是教会真的没有，他、哦、很没有钱哈、哦。
是，
那他
很需要
土地，对，提供了土地，而且是无偿，很、无偿提供给我们使用。那实际上我们真的在帮政府做事情。
嗯嗯，
那这样子，那他的经费也有限，可是在我们比较困难或者我们提出一些申请，他还是会有，比如说像试询期的时候、哦、有一些全国性的补助，他也会去、就是你有提案他就会给你一些补助。
补助是。所以就是说教会本身会有一些经费补助，但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呢是为我们自己所生长地区的一些朋友们所服务的，也是在替政府工作，所以你的经费来源也有包括政府，对不对啊、
嗯
哦？那么还有就是一些捐助了啊、哦。那么当然，如果朋友们如果没有时间不能去做义工的话，捐钱是也可以的、哦，我们也非常的欢迎啊、哦。好，那么因为节目的关系啊，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我们最后来谈谈这个天使发展中心啊、哦，那未来还有些什么样的目标要去达成的？也希望外界能够提供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资源跟支持呢？
是，我们以后我们大概从明年开始吧，就是就要今年的5月份开始就要服务成人的孩子。那通常父母
成人大概是几岁？
15岁以上、到40岁，我们都收哈、那就是说，他父母送来的，像目前有大概10位左右来报名的，我发现父母有的都已经70、80岁。年迈、年龄都很大、那有的都是就是只留下一位，比如说只留下母亲的、那一个老母亲带着这样的孩子，那他们都很希望有住的地方。他们也比较过其他单位的住的地方可能也并不这么理想，因为他们有点比较用教养养着的方式。那他一直很希望我们中心能够有住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社区家园是我们中心未来的目标。我们可能因为教会也没有另外的场地再提供出来，所以我们自己可能要用买房子的方式来提供，比如说买一个女生的家跟男生的家，然后用白天他们是到机构来做训练，那晚上可以回到自己的家，那个家里面有一个照顾者，那他们也可以练习自己过家庭的生活。所以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在这个部分也要做，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做小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希望很多幼稚园的孩子就是我们特殊的孩子能够在幼稚园里面设班，尤其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幼稚园先开始，那就是让这些孩子能够跟一般孩子能够融合在一起上课，然后也让他们互相影响吧，就是我们的孩子可以学到一些他们的一些精华，然后他们那一般孩子可以学到一些爱人跟服务的精神，从小开始做。我觉得说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是。我们在这两集的《我的信仰我的路》节目当中呢，要访到的是天使启智中心啊、这是天主教举办的天使启智中心的主任傅素金副主任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跟我们谈了那么多，分享了您的信仰，也分享了您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些甘苦谈啊。我想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希望大家呢这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所以在天使启智中心呢，可能也需要各界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协助啊，如果大家有这个有心的话啊，愿意帮助这些智障方面的孩子呢，能够顺利的成长，我们有一个划拨的账号啊，可以请大家呢能够这个踊跃的来这个捐款啊，所以划拨账号是不是可以请主任跟我们这个说一下？
我们这是邮局的划拨账号哈，是19060311。那划拨的户名是天使启智中心，那五月份后会变更为天使发展中心，其实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
是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听清楚的话呢，可以上我们电台的网站呢来看，我们会有一些详细的资讯啊，或者是您可以写信到我们正义电台来，我们也会转达给您的。好，我们非常谢谢副主任呢再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谢谢您。